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在以下的一小时里，我们将重播昨天晚上十点的时事经纬节目。首先请听最新的国际新闻。
美国之音国际新闻。印尼主要岛屿爪哇岛的克卢德火山爆发，至少导致三人死亡，并且迫使至少十万人疏散。克卢德火山星期四晚间爆发，把尘烟喷到上空30公里处。印尼总统苏西洛在星期五的内阁会议后宣布，克卢德火山附近的地区进入紧急状态。这次火山爆发把厚厚的一层尘灰以岩石倾倒在方圆500公里内的村镇和城市，导致学校和企业关闭，还有7个机场也被关闭。美国国务卿克里抵达北京，与中国官员举行会谈，鼓励他们向其朝鲜盟友施加更大的压力，结束他的核武项目。克里在北京的人民大会堂会晤了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开始了他对中国的访问。克里还会晤了其他中国高级官员，包括外交部长王毅。克里形容他与习近平的会晤是积极的，非常具有建设性。克里在首尔说，中国在劝说朝鲜恢复核项目谈判方面可发挥独特的关键性作用。克里承认北京最近几个月来提供的帮助，但是他说，中国作为朝鲜燃油和银行服务业的主要提供方，它可以发挥更大的作用。中国警方在西部新疆地区开枪打死8名恐怖分子嫌疑人，北京表示正在新疆打击伊斯兰分离主义运动。据官方的新华社星期五报道，另有3名激进分子被他们自己的自杀炸弹炸死。报道说，这些恐怖分子乘坐摩托车和汽车，在阿克苏地区乌什县的一个公园门前袭击了一组警察。这则简讯说，恐怖分子的车内有数量不详的试图用作自杀炸弹的液化天然气罐。新疆的安全部队和维吾尔少数民族穆斯林之间时而爆发冲突，这些穆斯林抱怨北京政府对他们实行宗教和文化压迫政策。叙利亚主要反对派团体说，几天来在日内瓦与政府的谈判没有取得任何突破，这次和谈走进了死胡同。反对派希望讨论组建过渡政府的事宜，这个过渡政府很可能会把阿萨德排除在外。而叙利亚政府则说，谈判的焦点必须是反恐战争。叙利亚当局在谈及反政府力量时使用了恐怖分子一词。反对派发言人萨菲星期五指责政府的好战。叙利亚副外长梅格达德说，反对派的议程不现实。叙利亚反对派活动人士说，星期五在反政府力量占领的一个村庄的一个清真寺外发生汽车炸弹爆炸，炸死至少29人。叙利亚官方的电视台也报道了这次爆炸事件，但是没有说明详情。法国宣布将向中非共和国增派400人的部队，以便遏制那里不断升级的暴力冲突。法国总统奥朗德的办公厅在声明中还呼吁欧盟加快在那里部署军队的步伐。欧盟承诺向中非共和国派出500人的部队。有报道说，反巴拉卡民兵正在屠杀穆斯林，把他们赶出家园。人权团体警告说，中非共和国正在发生种族清洗。星期五，有数千名穆斯林乘坐一长串汽车试图逃出首都班吉，但是国际维和部队担心他们经过班吉的一些地段时将遭到袭击，因此把他们挡了回去。2014年的情人节2月14日到来，在世界各地的这一天是爱的日子。天主教教宗方济各在圣彼得广场与数千对订婚伴侣共庆情人节，他以问答形式告诉这些即将结为夫妇的人爱情保鲜的秘籍，那就是以两人的和平相处结束每一天。与此同时，中国的爱侣赶去登记结婚，因为星期五不仅是情人节，也是中国的传统节日元宵节。 两个喜庆日子落在同一天，需要19年才能够发生一次。不过情人节不仅仅是一个浪漫的日子，在很多国家，这一天也是人们向家人和朋友表达爱意与好感的日子。美国之音的国际新闻就播报到这里。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今天是2月14号星期五，我是肖华。这次节目主要内容有：韩国和朝鲜同意举行南北家庭的团聚活动；中国官方媒体报道警方在新疆打死若干恐怖分子；泰国警方采取行动驱散反政府抗议者；中国第一次参加美国领导的金色眼镜蛇年度多国军演。以上内容欢迎收听。您收听的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美国国务卿克里在北京和中国官员举行会谈，希望中国向朝鲜盟友施加更加的压力，结束朝鲜的核武项目。克里在中国和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举行了会晤，同克里会晤的还有其他的中国高级官员，包括中国外交部长王毅。克里说他和习近平的会晤是积极的，非常具有建设性。克里国务卿星期五上午离开韩国，抵达中国首都北京。他在韩国会晤了朝鲜总统朴槿惠。克里访问韩国的时候，正值朝鲜半岛南北双方举行7年以来最高层次的会谈。克里在首尔说，中国在劝说朝鲜恢复核项目谈判方面可以发挥独特的关键作用。克里提到，北京最近几个月来提供了一些帮助，但是作为朝鲜燃油和银行服务业的主要提供方，中国可以发挥更大的作用。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朝鲜同意和韩国进行拟议中的南北家庭团聚活动，不再坚持稍早提出的美韩联合军演是威胁而取消家庭团聚活动。朝鲜半岛的南北双方还同意不再相互诋毁，并显示双方在改善关系，以此作为互信措施的一部分。请听美国之音记者施瑞福从首尔发的报道。
朝鲜星期五撤销了坚持韩国和美国推迟进行年度军演直到家庭团聚活动结束的要求。本次联合军演于月底举行，同家庭团聚活动有几天重叠。这次南北跨界的韩战离散家庭的团聚活动将是2010年以来的头一次。上个星期平壤威胁说要取消这次充满亲情的会面，理由是联合军演和美国军机飞越朝鲜半岛不符合家庭团聚的气氛。不过经过星期三南北双方自2007年以来的最高级别会谈之后，朝鲜软化了立场，说只要推迟军演就行。韩国国家安全保障会议秘书长金奎显说，在星期五举行的第二天会谈中，朝鲜官员同意无条件进行家庭团聚活动，不再将此事和韩美军演挂钩。金奎显说，这两个问题不相关，家庭团聚活动成了南北双方互信的基础。他说，开展家庭团聚是建立互信的第一步，首尔要求朝鲜接受这一立场，此后达成了一致。官方的朝鲜中央通讯社证实了这一协议，并说双方表达了将要通过南北关系的改善进一步开启一个民族统一、和平与繁荣新阶段的意愿。南北离散家庭团聚从2月20号到25号进行，地点就在朝鲜临近韩国的金刚山度假地。韩美联合军演于2月24号开始，一直进行到4月。平壤去年9月推迟了计划中的活动，抱怨美韩举行军演，并批韩国持敌对态度。朝鲜说，这种防御性军演是为了入侵做准备，而韩国和美国坚持要对平壤的挑衅做好准备。韩朝双方星期五同意避免相互诋毁，以此作为建立互信的手段。平壤曾要求韩国媒体结束被认为是有辱朝鲜领导人金正恩或者其政治体制的任何报道。 但是韩国国家安全保障会议秘书长金奎显说，他向朝方代表团解释了韩国新闻自由的原则，并提到了美国前总统
托马斯·杰弗森대통령이3대대통령으로출마해서언론으로부터정말이루말할수없는그당시
他说，他用美国前总统杰弗逊的话来解释了民主社会对新闻的管理。他说，杰弗逊支持通过新闻自由来保持自由，尽管他当选之后出现了批评和不真实的报道。金奎显说，韩方清楚地表明，政府不能控制或者妨碍新闻媒体。金奎显说，他们对进行第三轮韩朝高层会谈保持开放态度，但至此并没有任何具体安排。这次韩朝双方的高级会谈在板门店进行，这里是双方1953年签署停战协议的地带内。该协议结束了双方的战争，但是朝鲜半岛南北双方从来没有签订和平协议，因此半岛实际上仍然处于战争状态。韩国有美国驻军28000人，目的是防止再次发生1950年出现的因北方入侵所导致的韩战。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中国警方在新疆开枪打死了中国官方媒体所说的若干恐怖分子。北京表示正在新疆打击伊斯兰分离主义运动。中国官方的新华社星期五报道，恐怖分子乘坐摩托车和汽车在阿克苏地区乌什县的一个公园门前袭击一组警察。新华社的简讯说，恐怖分子的车内有数量不详的试图用作自杀炸弹的液化天然气罐。新疆的安全部队和维吾尔少数民族穆斯林之间时而爆发冲突，这些穆斯林抱怨北京政府对他们实行宗教和文化的压迫政策。中国政府指责东突伊斯兰运动组织制造了绝大多数的袭击案件。中国表示，这个组织为独立而战，受到外国极端分子的支持。很多国际人权组织表示，中国为了证明其压制穆斯林宗教生活的合法性而夸大了威胁。类似冲突发生的时候，流亡海外的维族活动人士几乎毫无例外地谴责中国的高压政策导致了暴力活动。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泰国警方采取行动驱散占领曼谷中心城区的反政府抗议者，但是可能由于担心酿成暴力，警方做出了一些退让。请听美国之音记者科尔本从曼谷发的报道。
大约5000名手执盾牌的警察星期五上午开始采取行动驱散反政府抗议者，他们自去年年底以来一直占领曼谷城区，迫使英拉总理辞职。反政府的人民民主改革委员会1月中旬加强了活动，堵塞了交通要道，并占领了一些重要的政府建筑。对此，英拉政府在曼谷城区和附近省份宣布实施60天的紧急状态。星期五，警方采取行动，正值泰国佛教假日，人们到庙宇祭拜，许多抗议现场人数寥寥。清场行动中没有发生严重的暴力事件，不过警方从距离曼谷中心城区25公里处的一个政府行政中心现场撤退，当时一位佛教僧侣领导抗议者堵塞了他们的去路。自去年发生抗议活动以来，至少已经有10人丧生，数百人受伤。帕尼坦·瓦坦纳格恩是一位政治学学者，曾担任政府发言人。他说，做出清场的决定显然是为了利用现场人少的机会，在民事法庭下星期三裁决紧急状态法是否有效之前驱散抗议者。
The government may and the police may be a little bit concerned that if the court give the verdict.
他说，政府和警方担心法庭会做出禁止使用紧急状态法的裁决，那时采取行动将更为困难。但是现在抗议者可能重新组合并试图挑战他们，他们害怕政治后果而做出了一些退让。尽管2月2号举行了全国性选举，但选举遭到反对派的抵制并面临法律方面的挑战，因此泰国的政局仍然极不明朗。英拉领导的维泰党政府自去年寻求通过大赦法案以来，就一直面临目前仍在进行的抗议示威。 分析人士说，大赦法案是为了赦免英拉的哥哥前总理他信，他受到腐败指控。抗议大赦法案的活动后来升级，要求政府辞职。数以百计的稻农在曼谷集会，他们对政府长期拖延有争议的大米认捐方案付款感到愤怒，进一步增加了政府的压力。一名妇女哭泣着对媒体表示，她恳求政府找到拖延付款的资金。她说没有钱怎么养活孩子，她请求同情，政府需要认识到她所面临的困境。民粹主义的大米价格方案面临广泛的腐败指控，英拉也因涉及目前这个方案所导致的190多亿美元的亏空而接受调查。反政府抗议者发起声援稻农的运动，筹款支持稻农将对政府采取的法律行动。人民民主改革委员会发言人阿卡纳普罗芬说，英拉总理仍然面临政治压力。
I question her perseverance and resistance in this scheme. I think she's still human. If we keep on the pressure.
他说，我质疑他为什么执意实行这个方案。我认为贪欲是他的动机。如果我们把对政府的压力坚持到最后，那么他决定辞职就只是一个时间问题。但是你们必须保持这个压力。英拉说，拖欠付款是法律问题，他呼吁稻农对政府要有耐心。除了要求总理英拉及其内阁辞职以外，人民民主改革委员会表示，他将寻求在举行新的选举之前实行政治改革。政治分析人士说，结束僵局的谈判已经开始进行。星期五，英拉向稻农承诺，他们有望可以在下星期得到拖欠的付款。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中国大陆和台湾双方几十年来最高层次官员的会谈，被很多人视为是海峡两岸关系向前迈出的象征性一步。不过，分析人士认为，取得重大的政治和解仍然困难重重。请听美国之音记者斯诺维斯报道。
随着321的倒计时，台湾迎来了2014年。与此同时，在台湾海峡对岸，上海也在燃放迎接新年的焰火，五彩缤纷的激光束照亮了长城。2008年，在马英九当选台湾总统之后，台北着手同北京发展经贸和文化关系。在马英九任内，两岸的贸易额几乎翻了一番，近300万大陆人去年到台湾旅游。但是打造政治和解却要难得多。海峡两岸本星期举行的65年来的首次官方会谈，虽然没有达成任何正式的协议，但是会谈双方却很乐观。台湾陆委会主委王玉琪说：“
所以今天的会议只是一个开始，但是它会让两岸关系的发展往一个更正面的方向去迈进。”
华盛顿史定生中心东亚项目主任荣安兰说，中国最终要实现台湾和大陆统一的长期目标，在海峡对岸是很难推动的。
And if you ask the question,
如果你问你希望统一吗，70%-80%的人会说不，因此两岸统一的路还有很多工作要做。
荣安兰说，对大陆友好的台湾政府也受到了立法院反对派的制肘。
Although Beijing, I think, is
虽然北京对两岸关系发展的速度有些不耐烦，但北京了解台湾的政治局限性。他们一方面可能认为，即使有局限，台湾能够做的也比马英九政府认为他们能够做的要多一些。但在另外一方面，他们也知道，这不是两三年就能解决的问题。
两岸关系目前仍在向前推进，两岸官员第二轮会谈可能将于4月在台湾举行。但是两岸蓬勃发展的经贸关系转向双方的政治和解并非易事。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The Voice of America。 您正在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中国很多年来提出了很多发展两岸关系的建立，并且采取了一些政治和经济方面的举措。不过仍然有台湾的民众担心 两岸走得太近。请听美国之音记者詹宁斯从台北发的报道。
中国官员提出的建议包括新建一座连接台湾和大陆的桥梁，或者是一条隧道，以及两岸共同管理中国控制下的一座岛屿。双方本星期正在中国会晤，但是不可能触及这些项目。台湾已经暗示不适于开展这类超大型项目。台湾佛光大学公共事务学教授刘一军说，台湾民众抵制带有统一含义的举措。
统一台湾海峡两岸的不同实体是一个非常明确的目标，但是我们必须要考虑台湾民众的真实的想法。一方面，中国大陆它试图争取赢得台湾更多的民意，但是呢，台湾地方太小，人口太少，所以大家对我们究竟能够承受多少抱持怀疑态度。
台湾1949年因为内战而与中国分治，两岸分治状态持续至今，但是北京仍然把它视为是有朝一日与大陆统一的一个省。北京试图重新收复台湾的努力一直进展不顺，两岸的交往受到阻碍，直到2008年出现转机。当时马英九总统搁置政治议题，通过贸易和投资协定建立两岸互信。在马英九担任总统期间，两岸达成了19项经贸协定。2008年达成的一项协议，允许大陆人前往台湾观光旅游，促进了台湾的旅游业。去年200多万大陆游客去过台湾，今年台湾将把自由行的大陆游客限额从每天3000人提高到4000人。2010年两岸签署经贸合作协议之后，两岸双向贸易于2010年突破1000亿美元。台湾还减少了对大陆投资的限制。中国欢迎两岸经济融合的举措，这是北京倡导的渐进统一策略的一部分。但是台北不理会北京方面提出的在2030年前建立跨越160公里的台湾海峡的大桥或隧道的提议。这个耗资800亿美元的项目是两岸统一的象征。台湾投资者倾向于开发国际化程度高、经济发达的上海附近的平潭岛。中国官员挑选这个地区作为两岸联合治理的试点，但是开放中国大陆服务业贸易的协定在台湾立法院受阻。台湾淡江大学国际事务与战略研究所教授黄介正列举了台湾内部的政治障碍。他说，由于这些障碍，台湾陆委会和中国国台办未来会晤时、会面磋商时，很难讨论北京提出的过于雄心勃勃的计划。
一些问题涉及到台湾内部政治，也涉及到不同的工商业利益。我认为近期内这些问题不会列入陆委会和国台办的议事日程。
台湾青年公共事务协会南区学生会负责人黄春荣说，台湾将反对破坏台湾自治的方案。
基本上台湾跟中国目前是属于敌对的关系，就经济方面当然是也是要看情况，不可能说全盘的接受，不可以危害到台湾的主权的前提。
预计北京将在台湾准备2016年总统选举之际，还会推出一些亲善台湾的新方案。马英九受任期的限制，不能竞选3连任。北京希望打动台湾选民，让他们选出一位亲中国而不是倾向台独的领导人来接替马英九。
这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
中国第一次派军队参与美国领导的金色眼镜蛇年度多国军事演习，美军希望能够推动中国多为地区和平和安全做贡献，中国则把参加这次军演作为一个展示影响力的好机会。请听美国之音记者李宝报道。
2014年金色眼镜蛇年度多国军事演习2月11号在泰国举行，将于2月23号结束。中国过去多年中一直以观察员身份出席这项由美国和泰国共同主办的军演，但今年首次派出17名军人直接参与人道救援等多项联合军演。 美国海军陆战队发言人海耶斯中校说，主办方欢迎中国军人的参与。他说，中国绝对受到欢迎，他们在工程和医疗救助方面很能干。作为主办方美国和泰国，我们跟他们一起合作是一件很好的事情。参与这次军演的中国军人主要来自广州军区，在演习正式开始之前，他们与美国海军陆战队员一起为泰国一间学校修建校舍。一名美国军人说，两军官兵朝着一个共同的目标齐心协力，预计会提前完成校舍的修建。美国正在实施一项亚洲再平衡战略，包括强化在该地区的军力部署以及与盟国的军事合作。与此同时，美军是与中国军队加强沟通，为实施再平衡战略的一部分。美军太平洋司令部司令洛克利尔今年一月说，过去几十年来，美国致力维护的国际秩序和海上自由安全通行，为中国经济腾飞提供了一个良好的外部环境。他期望通过邀请中国参与地区多国军事演习，推动中国更多的参与维护地区安全与稳定的努力。中国官方的新华社称，中国参与金色眼镜蛇年度多国军事演习是一项开创性举动，说明中国的军事影响力不容忽视。中国多年来对参与美国在亚太地区主导的军事演习一直持谨慎态度。去年八月，国防部长常万全访问五角大楼的时候，表达了中国的忧虑。
最近一个时期，美军在亚太地区的军演频率和强度不断地在加大，从一定程度上使亚太的局势进一步的复杂化。
去年六月，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与美国总统奥巴马会晤，双方表示会努力发展新型大国关系，包括加强军事交流。之后，美中两国军方提高了互动和交往的级别和频率。中国还决定接受美国的邀请，参与今年在夏威夷举行的环太平洋军事演习。即便如此，中国在参与美国领导的2014年金色眼镜蛇年度多国军事演习时，仍然保持低调。中国国防部网站的显要位置没有刊登这则消息。在演习开幕仪式上，日本和韩国等参与国的代表打出了自己的国旗，但参与国中国的国旗不在其中。美国之音记者李宝华盛顿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叙利亚政府和反对派最新一轮和平谈判星期五结束，争取停止三年内战的进程没有获得任何进展。双方在日内瓦会议讨论内容上都继续存在分歧。日内瓦的和平会议于今年一月份开始，目前不清楚什么时候举行第三轮会谈。本星期早些时候，叙利亚反对派提议建立过渡政府，这项方案中没有提到叙利亚的总统阿萨德。很多人将这一举动视为让步，因为叙利亚反对派一直坚持阿萨德必须下台，否则一切免谈。但是叙利亚政府拒绝这项建议，表示这个提议脱离了有关打击恐怖主义的议题。叙利亚政府把打击恐怖主义视为日内瓦会谈的主要目的。与此同时，联合国安理会星期五继续讨论一项决议草案，十分关切被叙利亚军队交战行动中所困住的平民。与此同时，有人权团体和反政府的人员说，叙利亚政府越来越多地使用这种油桶式的炸弹，这种炸弹没有办法做精确的瞄准，对交战区的平民造成很大影响。请听美国之音报道。
政府的一架直升机飞过大马士革郊区的达拉亚，向反政府武装控制的地区投下了两枚物件。几秒钟后，这两枚物件击中一个破败不堪的居民区，紧接着是大家一阵紧张营救伤员，这在叙利亚已经成为司空见惯的画面。英国皇家联合服务研究所的彼得·昆廷说，叙利亚政府越来越多地使用这种叫做桶爆弹的武器，这是一种用油桶、炸药、爆弹碎片和保险丝临时制造的便宜的武器。
你用的基本上是高效炸药，类似凝固汽油弹东西和炮弹碎片的东西，对平民造成的伤害真的非常大，非常恶劣。
在阿勒颇的一次袭击中，这样的破坏是显而易见的，但是昆廷说伤害远远不止这次。
我要说的是，这些都有象征性，这种袭击的心理摧毁能力，它让民众感到恐怖。
袭击已经让国际特赦组织关注。
已经有大量详实的证据显示，政府军、叙利亚政府的武装部队正在犯下反人类罪，他们正在犯下系统的大规模战争罪和侵犯人权罪行。
专家们说，因为政府军的飞机通常要飞得较高，以避免反政府的火力，统包弹无法精确瞄准，变得越来越滥杀无辜。他们采用的一种新的对高度敏感的保险丝装置，在碰撞地面前就爆炸，造成更大范围的损害。伍德说，在某种情况下，统包弹的威慑力就像去年叙利亚政府被迫放弃使用的化学武器一样。
叙利亚政府在滥杀无辜，却能不受惩罚。唯一制止的途径就是世界大国联手，让他们为自己的行为负责。
Get together and call them to account.
世界大国联手制止了化学武器的使用，但是没有专家认为他们会对叙利亚战争的双方使用的统爆弹和其他常规武器采取同样的行动。伍德说，迫使叙利亚人达成和平的国际努力有所减弱。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欢迎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中国的诺贝尔和平奖得主刘晓波的妻子刘霞的朋友说，长期以来被软禁的刘霞健康状况恶化，需要治疗。律师莫少平说，刘霞2月8号被送进医院接受检查，但是一夜之后被要求离开医院。刘霞的丈夫刘晓波被以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而被判监禁。2010年在狱中服刑的刘晓波获得了诺贝尔和平奖，他的妻子刘霞此后3年以来一直被单独软禁在家。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节目。
国际媒体权益组织记者吴国界在新发布的世界新闻自由指数报告中对中国提出了批评。报告说，习近平上台主政以来，当局拘捕了更多的记者和网络作者，打压意见人士，加强内容审查，收紧对外国媒体的限制。报告还说，在中国大陆的影响下，香港、澳门和台湾的新闻自由也面临威胁。请听美国之音记者海燕从香港发的报道。
总部设在巴黎的记者吴国界2月12日公布2014年全球新闻自由指数，芬兰、荷兰和挪威名列前3名，中国大陆在180个国家或地区中排名第175，比去年下跌1位，香港排在第61位，台湾第50位，中国大陆的盟友朝鲜则排在倒数第2。最后一名为非洲国家厄立特里亚。自记者吴国界2002年开始公布新闻自由指数排名以来，尽管排名国家和地区的数量从最初的139个增加到今年的180个，但中国大陆始终处于倒数的地位。记者吴国界的报告表示，在过去1年，中国官方对记者和人权工作者的打压有持续增加。报告说，北京财经杂志副主编罗昌平因微博实名举报国家发改委副主任、国家能源局局长李铁男贪腐而遭调离，尽管李铁男的确受到处理。广州新快报记者刘虎因微博举报官员渎职，被以寻衅滋事罪抓捕。美国纽约时报记者因调查报道中国高官的腐败无法得到签证。 而网络作者、人权活动人士许志勇和郭飞雄被捕入狱。前《经济学周报》副主编、政治观察人士高瑜星期四对《美国之音》表示，中国的排名不应该只跌一位，但已经垫底，不会再跌多少。但2013年却是他经历过的对媒体和言论全面整肃最严厉的一年。他说，
去年呢是非常坏的一年，尤其是对舆论的打压，空前的这个整肃呢，对网络就看了不比毛泽东差，主要就是那个九号文件，以普世价值、以宪政民主、以公民社会为敌，国际啊对中国那个新闻的关注啊，丝毫不能放松。
曾获记者无国界新闻奖、国际妇女新闻勇气奖等多项国际新闻奖的高瑜表示，当局对媒体和网络的整肃，造成只剩下喉舌官媒在歌功溜须，成为权斗的工具。高瑜说，民众对央视、东莞曝光的一面倒的痛斥，可以说是对当局舆论控制不满的爆发。他说，
中国这个新闻呢，现在几乎到了，你看看就是一个东莞打黄，你看引起了什么样的反响？实际上都是对官媒，人民日报、新华社呀，当然了，最恶心人的就是央视啊。为什么对他们那么大的反感？主要就是和舆论控制是有关的。
此外，2014年世界新闻自由指数报告说，中国不断增长的经济实力让中国对基本上免受新闻检查的香港、澳门和台湾得以施加压力，使得这三地的媒体独立陷入危险境地。报告说，北京对香港行政长官的控制，以及通过中联办对香港媒体的施压，让香港媒体的多元化愈发受到损害。香港在2014年世界新闻自由指数的排名从去年的第58位下跌至61位，香港的排名是连年下跌，从2002年的第18位总共倒退了43位，比排在第50位的台湾还差。曾担任过几任香港记者协会主席的麦燕廷星期四对《美国之音》表示，作为媒体从业人员，他目睹了近年来香港新闻自由不断收缩的情况，尤其是2013年发生《明报》总编更换、《苹果日报》等批评政府媒体的广告被莫名抽掉，香港电视免费执照发牌，时常批评政府的商台名嘴李慧玲被调换，2月12日更被粗暴解雇等一系列事件，都让人感到来自港府和北京的无形之手逐步在遏制香港的新闻自由。麦燕廷表示，据他了解，在2012年香港市民反国民教育洗脑运动迫使港府取消计划后，北京认为香港媒体从中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便有指示要逐步收回香港媒体。他认为这是香港媒体自由去年明显被收缩的主因之一。他说，
其实早在几年前，香港记者协会都已经提出香港新闻自由一直在收缩，2013年整个香港传媒啊收缩得很快，加上习近平对言论自由的掌控，到了香港当然就越来越离谱。
另外，香港记者协会星期三发表声明说，香港的新闻自由排名已经低于台湾、韩国、南非、罗马尼亚等国家。而香港大学民意研究中心早前的调查发现，香港市民对香港新闻自由的满意程度从2009年的 74.6% 下跌到2013年的 27.1%， 而近年打击香港新闻自由的事件层出不穷，种种迹象都表明香港新闻自由状况堪忧。香港记协呼吁香港的新闻工作者、新闻机构负责人以及广大市民加入捍卫新闻自由的行列，保护传媒能不受任何外来压力和干预，继续发挥反映事实、监察政府及社会的功能。美国之音记者海燕，香港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索契冬奥会的组织者希望通过举办国际体育的活动来改善俄罗斯人的生活习惯。俄罗斯人口当中有很大的比例是过早死亡，而政府的数字也显示每年俄罗斯有40万人死于和吸烟相关的疾病。请听美国之音记者李奇威尔从索契发的报道。
索契力图树立一个健康形象，2010年当局签署了一份不要烟草的宪章。不过如果在这个沿海度假城市散步，你就会感到在这方面还要努力才行。公园里多数座椅上都有人休息，主要是男子，他们抽着香烟，还不时地从纸袋包裹的瓶子当中喝酒。俄罗斯全国60%的男性和25%的女性都是烟民。在此基础上，研究显示每8个死亡者中就有一个死因是过量饮酒，特别是饮伏特加相关的。奥林匹克志愿者安德烈·普罗科普耶夫曾经是吸烟者，他希望参与健康行动。他帮忙在索契市中心安置了一个健康展台，这是一个街边健康诊所。安德烈说
：“In Russia, we have different kind of problem. Some of them it is common disease like……
我们俄罗斯有各种各样的问题，一些问题是普通疾病，跟世界各地都有的那些疾病一样，但大多数问题是吸烟、喝酒以及其他上瘾的问题。
专业医务人员测量人们身体的8项指标数据，包括血液和手部的力量等，用于了解人们生理年龄，进而确定他们身体的实际年龄。盖琳娜是一名身穿皮草的优雅女性，她刚刚被告知体重超标，她的生理年龄是69岁，但她的实际年龄只有62岁。
盖琳娜说，我有点不安，因为我的生理年龄高于我的实际年龄，不过我认为这个主意很管用，在如何更加健康的生活方面给了我一个很好的建议。
很多做过测试的人都说他们受到了奥林匹克精神的鼓舞，希望能开始更健康的生活方式，超越他们那些俄罗斯的英雄。康斯坦丁·卡兹诺夫测量后得到的信息也是体重超标，他坦诚自己的生活方式并不健康，他边笑边说，露出了几颗闪亮的金牙。卡兹诺夫说，他非常欣赏这次奥林匹克运动会，他希望自己成为更健康的人，成为像那些运动员一样的人。索契奥林匹克公园是禁止吸烟的，只有几处特别指定的地点例外。今年6月，俄罗斯全国一项新的法律开始生效，在酒吧、餐厅以及商店等公共场合禁止吸烟。政府还提高了伏特加的价格，以消除酗酒问题。而志愿者安德烈是乐观主义者。
Olympic, it is new stars for many people. Quit cigarettes.
奥林匹克对很多人来说都是一个新开始，他们都要戒烟，更多考虑健康了。
做到这些还有很长的路要走。不过，索契的志愿者相信这次冬奥会可以激励很多俄罗斯人去拥抱健康理念。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索契冬奥会正在进行之中，不过呢，气温现在有所升高，引人担心。那么，到底会不会影响冬奥会赛事的进行呢？请听美国之音报道。
黑海边索契的气温已经达到-20°C，尽管在罗萨库特山区的温度稍微寒冷一些，但是阳光明媚，人们已经扔掉了大衣和手套。来自芬兰的马蒂凯宁从2010年开始就与当地的组织者一起工作，以确保雪地赛事可以顺利举行。他相信一切都会按计划完成。马蒂凯宁说，与2月份应有的温度相比，现在的天气更暖和一些，但是因为早些时候冬天下的雪打下的良好基础，能确保滑雪道的状况良好。这也意味着组织者不需要动用在奥运会前储存的数千立方的积雪。
天气确实改变了很多，一月份天气很冷，十二月也是，现在却不正常的变暖了，这是为什么雪在融化的原因。雪每天都在融化，昨天是冬奥会历史上最温暖的一天，在高尔基跳台滑雪中心，天气状况完美，14摄氏度，积雪层是-1度，所以我想我们的情况还好。
马蒂凯宁多年来一直在全球各地的滑雪圣地工作，因而对雪地的状况了解很多。很多以山地为主的赛事还没有开始，包括高山滑雪。马蒂凯宁认为不用担心。
不用担心那个。今天海上温度是20摄氏度，在这里高尔基滑雪场，这个地方可能是15到17摄氏度。我们一直在进行比赛，当然，你走得越高，你就会发现结冰层，一些积雪的表面有冰，冰蒸发掉以后，这让雪冷却。
参赛队员的反馈基本上良好。北欧两项冠军弗伦泽尔说，
这种温度下雪地状况真的还不错。
观看赛事的人们在享受着明媚的阳光，来自美国的沃斯丁甚至穿上了他的短裤和拖鞋。
我把短裤和拖鞋带来是因为我想我会在酒店里穿，我没想到我可以穿着短裤和拖鞋观看冬奥会的冰球比赛，今天外面的天气太好了，所以我决定这样穿。
来自德国法兰克福附近的西伯说，穿冬衣太热了。
你从山上下来还穿着那么多衣服，真的太热了。我们昨天从山上下来出了不少汗，我们是在那里观看女子速降滑的。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The Voice of America，
欢迎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时事经纬。俄罗斯的军力部署正在向远东和亚太地区倾斜。有报道说，俄罗斯把新开发出来目前最先进的苏-35S 型战斗机部署在离中国不远的边境地区。请听美国之音记者白桦从莫斯科发的报道。
俄罗斯军方星期三在位于哈巴罗斯克边疆区的阿穆尔河畔公卿城举行隆重仪式，正式接收第一批12架苏-35S 型多功能战斗机。这批战斗机替代多年前改装升级了的老式的苏-27SM 型战机，装备驻防在当地的俄罗斯空军第23近卫歼击航空团。苏-35是迄今为止装备俄罗斯军队的最新式的战斗机，其性能接近目前正在试飞中的俄罗斯第5代战机 T-50。 这批苏-35S 型战机由同样研制 T-50 战斗机的阿穆尔河畔共青城飞机制造厂生产。俄罗斯军方在2009年签订合同，计划总共采购48架苏-35S 型战斗机。第23近卫歼击航空团总共将装备24架苏-35S 型战机，其余的12架战机会在未来的几年内逐渐装备这支部队。苏-35战机的服役可使俄罗斯空军在远东地区的战力大幅提升。与此同时，第23近卫歼击航空团也担负着测试刚研制出厂的这款新式战机的任务。第23近卫歼击航空团的基地德杰姆基机场离俄中边境不远，距离位于黑龙江另一岸的俄罗斯边境城市哈巴罗夫斯克，也就是中国人称作的伯利，仅有300多公里。当地离朝鲜和日本也很近。俄罗斯国防部长绍伊古在战机接收成军仪式上发表讲话说，苏-35具有超强的灵活机动性，可在任何气候条件下飞行，其性能优于同级别的外国战机。第23近卫歼击航空团的飞行员当天也为绍伊古做了飞行表演。虽然俄罗斯目前同西方北约国家经常争吵，双方关系波折不断，但俄罗斯军方高级将领多次表示，俄罗斯正加紧把军力部署的重心从欧洲向远东和亚太地区转移。与此同时， 俄罗斯的国防开支最近几年一直大幅度增长，俄罗斯军队正在进行大规模的武器换装工作。俄罗斯去年夏季同样在离中国不远的边境地区举行了苏联解体之后规模最大的军事演习，演习中检验了从欧洲地区向远东运输投射兵力的能力。除了这次把刚刚研制出来的最先进的苏35型战机优先装备远东地区的部队外，俄罗斯太平洋舰队已开始接收新一代的新型战舰，配备核弹头、排水量达24000吨的新式战略导弹核潜艇亚历山大·涅夫斯基号在去年12月末投入俄罗斯太平洋舰队服役。为印度改装航空母舰的俄罗斯造船厂已着手全面改装纳西莫夫海军商舰号核动力巡洋舰，这艘巡洋舰将在2018年加入太平洋舰队服役。俄罗斯军方称，经过现代化改装升级后的纳西莫夫海军商舰号巡洋舰会超过目前服役的彼得大帝号巡洋舰，将成为俄罗斯海军最为先进的水面舰艇。但一些亲官方的俄罗斯军事学者认为，苏联解体后20多年，俄罗斯军队几乎没有武器更新过。俄罗斯过去曾是世界列强，为了继续保持军事实力和世界强国的地位，增强远东地区的兵力，在当地装备最新式的苏35战机，让更多的先进战舰进入太平洋舰队服役，是很正常的武器新旧更新过程。俄罗斯这样做的目的是为了保持军力平衡，而并非针对某个具体国家，因此不值得大惊小怪。军备问题专家克鲁特·琴科对此分析说，他说，这是计划之中的事情，太平洋舰队的战舰更新同样是如此，这些都是必不可少的，因为太平洋舰队的军舰以及远东地区部队的装备都太老旧了。与此同时，中国同俄罗斯围绕采购苏35战机的谈判仍在持续。一名负责武器出口的俄罗斯官员几天前表示，他不知道两国将何时将签订合同，因为没有具体的时间表。他透露，几乎同所有的外国武器买主一样，在采购苏35战机时，中国也提出了自己的具体要求，包括对战机的一些配备的更改。双方正在讨论更多的具体细节。加拿大汉和评论主编平可夫认为，在中国同俄罗斯的苏35战机交易中，双方可能仍未就价格问题达成一致。他说，中国至今没有解决战斗机的许多关键性的问题，比如上一代战斗机的发动机问题至今没有解决，而苏35采用了全新的引擎和中央电脑等电子设备，因此中国将非常难反制。
俄罗斯最不担心的问题是，等到本来苏35对于俄罗斯空军来讲就是一个过渡飞机，等到它仿制成功以后了，那俄罗斯早就装备下一代战斗机 T50、所以、这是我想他觉得、没有必要担心中国仿制的一个主要原因。
俄罗斯官员透露，俄罗斯目前总共建造了7架 T50 第五代战斗机的样机，各种试飞工作正在加紧进行，如果一切顺利，预计第五代战机最早可在2016年装备俄罗斯军队。这意味着中国尚未使用苏35战斗机之前，俄罗斯的第五代战机已经开始服役。中国在上个世纪90年代向俄罗斯采购苏27战斗机时，一些军备问题专家当时曾批评中国在购买即将过时的战斗机，因为采购苏27之后，中国马上面临着苏27的升级更新问题。中国这次采购苏35战机交易是否也将面临类似的问题，目前下结论似乎还为时过早。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白桦从莫斯科发来的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
伊朗和联合国安理会五个常任理事国再加德国6个国家的谈判代表正在为定于下个星期二在维也纳举行的核项目谈判做准备。这次谈判的目标是达成一项最终协议，确保伊朗不制造核武器，以换取结束对伊朗的国际经济制裁。伊朗所受到的国际制裁已经让它的经济受到了很大的负面影响。 请听美国之音记者塞尔丁报道。
就在三个月前，在世界大国和伊朗同意达成一项临时的核协议之后，人们满脸微笑，情绪乐观。现在，伊朗总统鲁哈尼借本星期伊斯兰革命35周年之际，他宣布德黑兰的核项目将永远进行下去。鲁哈尼否定了世界大国会对伊朗付诸武力的说法。美国总统奥巴马在同法国总统奥朗德一同进行记者会时，却表现出很镇定。
And we remain absolutely united on our ultimate goal.
我们在最终的目的上完全团结一致。我们最终的目的就是阻止伊朗获得核武器。如果他们在技术上给我们这些保证的话，就可能达成最终协议。如果他们不能，就不会签协议。
If they don't, there isn't.
大西洋理事会的伊朗问题专家理查德说
：“Biggest obstacle will be in.”
最大的障碍是双方都满意，他们各自为达成协议都做出足够的让步。
前美国驻伊朗大使勒巴伦对美国之音说，这对德黑兰来说绝非容易之事。
我们需要伊朗做出很多保证，并进行很深入的核查。这些方面的很多要求都是伊朗还没有预料到的。
政策分析人士和前核检察员大卫·奥尔布特在国会作证时说，要做到这一点，就需要建立一定程度的互信。而目前，尽管双方已经达成临时协议，但彼此之间仍然是缺乏互信。
这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
下面为您播报美国之音的国际新闻。印尼主要岛屿爪哇的克卢德火山爆发，至少导致3人死亡，并迫使至少10万人疏散。克卢德火山星期四晚间爆发，把尘烟喷到上空30公里处。印尼总统苏西洛在星期五的内阁会议后宣布，克卢德火山附近地区进入紧急状态。这次火山爆发把厚厚的一层尘灰与岩石倾倒在方圆500公里内的村镇和城市，导致学校与企业关闭，还有7个机场也被关闭。美国国务卿克里抵达北京，与中国官员举行会谈，鼓励他们向其朝鲜盟友施加更大的压力，结束他的核武项目。克里在北京的人民大会堂会晤了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开始了他对中国的访问。克里还会晤了其他中国高级官员，包括外交部长王毅。克里形容他与习近平的会晤是积极的，非常具有建设性。中国警方在西部新疆地区开枪打死8名恐怖分子嫌疑人。北京表示正在新疆打击伊斯兰分离主义运动。据官方的新华社星期五报道，另有3名激进分子被他们自己的自杀炸弹炸死。报道说，这些恐怖分子乘坐摩托车和汽车，在阿克苏地区乌什县的一个公园门前袭击一组警察。新疆的安全部队和维吾尔少数民族穆斯林之间时而爆发冲突。这些穆斯林抱怨北京政府对他们实行宗教和文化压迫政策。叙利亚主要反对派团体说，几天来在日内瓦与政府的谈没有取得任何突破，这次和谈走进了死胡同。反对派希望讨论组建过渡政府的事宜，这个过渡政府很可能会把阿萨德排除在外。而叙利亚政府说，谈判的焦点必须是反恐战争。叙利亚当局在谈及反政府力量时使用了恐怖分子一词。叙利亚反对派活动人士说，星期五在反政府力量占领的一个村庄的一个清真寺外发生汽车炸弹爆炸，炸死至少29人。法国宣布将向中非共和国增派400人的部队，以便遏制那里不断升级的暴力冲突。法国总统奥朗德的办公厅在声明中还呼吁欧盟加快在那里部署军队的步伐。欧盟承诺向中非共和国派出500人的部队。2014年情人节2月14号到来，在世界各地，这一天是爱的日子。与此同时，中国的爱侣赶去登记结婚，因为星期五不仅是情人节，也是中国的传统节日元宵节。两个喜庆日子落在同一天，需要19年才能够发生一次。各位听众，美国之音的国际新闻就播报到这里。
以上是这一小时的国际新闻。 您如果需要获取更多的信息，请访问美国之音网站 www.voachinese.com。 如需和我们联系，美国之音的电邮地址是 chinese@voanews.com。 美国之音现在结束今天上午的中文广播。
This program has come to you from the Voice of America, Washington.